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因为我的应许是要从撒拉那里给你，那你马上的时候他就清早起来啊，这个其实很不容易、啊、因为毕竟你就算下甲啊、哦，这个是不算正房，那么毕竟来说以实玛利是他亲生骨肉，他就清早起来，那么又出现清早起来，这次更厉害，就把他的儿子以撒也献上去了，这个是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经文。又出现这个词，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什么叫做忠心啊？圣经里面对这个有解释，就是仆人怎么看着主人，神说你们就照样看着我。所求于仆人的，或者所求于管家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所求于管家的。其实这个词呢，管家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好像还不错 manager 经理，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管家基本上就是指 servant， 就是指仆人。神对每一个做他仆人的所求他的只有一样。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奇怪，不是因信称义吗？好像信心很重要，应该要信心。你发现多少时候忠心都是摆在最前面，所以我有时候把它叫做第一要求，忠心，忠心。很感恩神在我们团契里面，大家一定会注意是哪些同工会很被大家所尊敬所认可，你基本上会发现，其实在任何教会都是这样，他只有一个品格，就是忠心。我想其实很感恩，忠心是神对于做他器皿的一个唯，或者说唯一的要求。我们都知道两千两、五千两、一千两那个比喻，其实那个比喻要讲什么？神说就是谁是那个忠心的人，你忠忠心心的照着我的吩咐，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就起来，清早起来，就代表你的忠心。当然忠心不单单是亚伯拉罕，其实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所有，我这里只列出旧约的，新约里面更不用提了，保罗也好，彼得也好，其实每一个属神之人的特点我发现就是忠心。亚伯拉罕刚刚提过，那么摩西呢，特别在民数记提他忠敬忠，就是 faithful， 就非常的忠心在神所托付他的事上。那撒母耳在特别神当时拣选他，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啊，忠忠心心，他就每一天就侍立在神面前。那个场景很可爱的，因为他妈妈叫哈拿，哈拿呢这个祷告了半天求来这个孩子，他妈妈说话算话，他当时说，上帝，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我就献给你。果然怀孕生了撒母耳，他妈妈就把撒母耳送到殿里面去。那你知道一个小孩在殿里面通常就很好玩啊，哇殿啊，而且好吃的东西很多，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当祭司，哇他们大块吃肉啊，这个因为很多人要去献祭，尤其献燔祭都最好的牛啊羊啊，那他们管他生的熟的捞来就吃啊，这个人家不给还打人家啊，这个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撒母耳圣经描述他是怎么样的，他就穿一个袍子，这个袍子是每年他妈给他做一件，按照他因为这个孩子一点点在成长，每年给他换一件，他就有模有样，像模像样，穿一个小袍子就站在那儿。其实他那个时候你说他还没有什么名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祭司，反正但是这件事上就看出什么，撒母耳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所以撒母耳记第二章就特别提到撒母耳这个品质，就是他是一个忠心的在神的面前。 忠心对撒母耳来讲是什么？就是他不避讳，神给我什么话我就传什么话，无论面对的是君王，无论面对的是杀身之祸，这是神对每一个先知的要求，就是你要忠心，你做我忠忠心心的一个传达者，你不要打折扣，你不要把里面偷工减料，你不要把里面假传圣旨，你不要传那些我没有说的话。那么大卫特点，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特别提到，别人对他说，别人对扫罗说，有谁在你那里像大卫那样的忠心？大卫其实受很多冤屈啊，这个无缘无故的，他粉丝比扫罗稍微多一点，其实也不能怪他，所以现在不要随便做粉丝啊，做什么冰冰的粉丝，其实你让冰冰也倒霉。那个时候人家就很多粉丝啊，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了，大卫杀死万万了，大卫你太厉害，结果就惨了，听在扫罗耳朵里那多不舒服啊！岂有此理，我一国之君，他不过是一个旁边替我拿兵器的，替我弹弹琴的，这个连个人大委员长都算不上啊，连个副总理级别最多，那么现在你们说他更厉害，这叫功高震主，还了得？结果呢，扫罗就不开心啊，从此处心积虑就要除掉大卫，一次两次三次哈，多少次大卫在流离困苦里面，多少次其实大卫可以拔刀就把扫罗杀了，但是大卫为什么没有做忠心？因为他知道上帝啊，你一手高立的君王，我怎么能够动手呢？其实圣经提到像但以理特别用这个词，但以理书第六章说他忠心办事毫无过失，那时候他已经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个总督里面他做最大的人，忠心，忠心办事。我想其实这些哈，对我们今天来说，当我们说我们希望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生活里面来运用的时候，我们看到忠心是神所要的。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婚姻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因为这个时代人太容易三心二意，人太容易见异思迁，感情上的专一不但是我们敬拜神，对神我们感情的专一，求神保守我们，好像约伯说的，我与我的眼睛立约。我最近这次回国内，虽然主要的时间在看医生，但中间也有些机会有一点服侍哈。有个家庭，那个他们结婚才三年，那个弟兄跑来已经走不下去，两个都是基督徒，我说，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为什么结婚三年，孩子很小很可爱哦，这个一岁多，当时这个名字其实还是他们要我帮他们取的，非常可爱，叫做浩恩啊。这个我说真的，神的恩典很浩大在你们身上。那么结果呢，他说走不下，我问他说，詹姆斯，我发现啊，我太太其实不是我理想中的妻子。这句话大概很多男人一到婚姻出问题大概都会用这句话，好像我左看右看，我太太不是我理想中的妻子。我说岂有此理，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太太绝对可以说你绝对不是她理想当中的丈夫。很多时候这个叫做我们给自己的行为找很多的借口，都是别人的错。神要我们忠心，你在婚姻里面你就忠心的做你的丈夫，做你的妻子，责任上的承担。神把我们放在家庭也好，放在关系里面也好，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需要承担我们当尽的本分。这是但以理也好，大卫也好，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某一个位分上的时候，他尽可能的承担他的责任，遵主的命不打折扣，好像撒母耳一样，好像以利亚也好，耶利米也好，我们都知道这些先知他们要为了传达主的命令，常常是被下到监狱里面，冒着杀身之祸，好像保罗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 无论你们喜欢听也好，不喜欢听也好，保罗说真的，只要神告诉我的，我都告诉你们。但是中心其实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神对摩西有一个评价，为人极其谦卑，为人极其谦卑，一个忠心的，因为摩西太知道上帝啊，如果不是你找我，我是谁？我不过是一个放羊的，不能叫娃，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四十几岁。那么放羊的，我现在人话都不会讲，我只会讲羊话，因为四十年下来，真的，他说我捉口笨舌，要讲口齿厉害，他哥亚伦比他厉害，他姐姐米利安都比他厉害。结果呢，后来果然这两个就有点不开心，看上帝怎么老跟摩西说话。他们两个就一商量说，岂有此理，我们不也先知吗？上帝难道单单跟他说话吗？结果呢，人动的心思意念上帝就知道，上帝就把他们三个叫过来，叫出来以后特别叫亚伦跟米利安过来。上帝说，是的，你们是当先知，我有时候会有话给你们，但是摩西跟你们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这里特别提到他是在我全家敬中，就提到那个 faithfulness， 摩西的敬忠，这个忠心是从哪里来的？是前面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卑，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哇，我想这个定论上帝下的结论嘛。所以你今天如果我跟大家好像讲过，我认识一个这个也是上海出来的牧师哈，叫姓唐，他在圣地亚哥牧会。结果呢，他教会有个弟兄，真的就是别的都还不错了，但是就是大家一看就觉得很骄傲，因为他也很有才干，公司里面又当经理啊什么的，总而言之呢，世界上成就也不小，教会也蛮热心。那么但是说话常常伤别人啊，反正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后来他就跟他提，那么牧师有一次找他来谈话，那么就跟他说，弟兄啊，你别的大家真的都一致反应啊，都说你太骄傲了，你真的要在神面前省察。那么他后来一看唐牧师跟他讲了，所以呢他也他说好了，我回去祷告了，我去审查了。过三个月他回来主动找牧师，他说唐牧师，我跟你聊一下，经过三个月我在神面前反复审查祷告读经灵修，我现在真的看来看去整个教会没有人比我更谦卑。结果他们说话一听，弟兄啊，我要继续为你祷告啊， 你敢讲这样的话，显然你就离谦卑还相当远了。上帝说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是最谦卑的，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当一个人越认识自己的有限，当一个人越知道感恩，当一个人不是那种心是很柔软的，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心已经换了，过去我们是实心，真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比较刚硬的，但神给我们换了肉心，同时更加明白我们是管家。我想管家，如果你在公司在职场你做 manager， 你就知道你不是 CEO， 你不是老板，你不过是 manager， 你应该是向你的 CEO 负责。大家都知道前不久有一个就蹭那个阿里巴巴的热点，可能你们看到那个啊，他这个又跟马云拍照啦，哎呦啊，我是高官啊，美女高官啊，这种是一套。其实他有点小算盘，为他自己的那个产品打广告，结果被人家揭出来，其实也不能叫高官哈。有个高官说，其实像你这种在阿里巴巴大概没有一千也有一万啊，你自认高官那也没有办法。总而言之，其实很多时候真正的忠心是明白自己的位分，用白话一点讲就是知道我们的几斤几两。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服侍。有一句话好， 我觉得蛮感动，这次在跟一些主内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有个姐妹讲，他无意间讲出这句话来，突然间就很深的扎我的心。我们讨论的题目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说其实让我们自己变得可爱，我们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我何等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里面，这个家里面我们希望是一个爱的家，希望是一个可爱的家，希望是一个和睦的家，希望是一个彼此柔软相待的家。是从哪里做起？是要求这个人改变，那个人改变，这个人变相，那个人变相。那天分享说，那个姐妹突然说，其实让自己变得可爱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可爱绝对不是去买一大堆的 Chanel 啊，或者是天天涂脂抹粉啊，到韩国去整容啊、拉皮啊，绝对不是刘晓庆的这种办法。可爱就是当我们越在上帝的面前，越被他的话充满，越让圣灵来掌管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走向可爱啊。所以我们谈到忠心，然后我们看见信心，这个其实我们已经不用多讲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怎样在75岁离开，他是怎样一路的借着信心来跟随，他怎样把以撒献上，他怎样最后让神的约亚伯拉罕之约来成全。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的这样来说，信心就是得到神施恩祝福，也成为别人得福的一个秘诀。这两句话我记得在专门有一堂讲信心的时候也跟大伙提过，这是司布真讲，他说小的信心把我们带到天上，大的信心把天堂带到地上。我们一起来说一次好吗？来，小的信心把我们带到天上，大的信心把天堂带到地上。真的，这是多少神的仆人的亲身的体会。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个穆勒他办了个孤儿院，凭什么？就是信心啊。这个孤儿院到后来1000多孩子啊，他从来没有跑到到处去跟人家募款啊，哎，这个你们捐点钱啊，我办孤儿院啊，没有啊，就是借着信心的祷告。很奇妙，太感人了，神竟然养活这1000多个孩子。那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爱心，亚伯拉罕的爱心，他以前没有自己的孩子，他出来的时候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当然有可能他也打算罗德将来可能成为他的孩子，不过显然这个罗德的个性也好，品格也好，跟他是非常不一样。他对罗德非常照顾，一直带在身边，到后来去了一趟埃及，后来呢这个埃及法老就送了很多礼物，那当然这个罗德他也分了同样给罗德。哪里想到13章就告诉我们，罗德这些帐篷啊、牛啊、羊很多，就跟亚伯拉罕吵起来，底下人就吵起来，因为那个草场不够分。那亚伯拉罕不是说，哎，你别忘恩负义啊，当初是我带你来到意大利，带你来到德国。最近真的有一个人，其实30年前我在柏林的时候，那么这个跟他认识啊，最近他家里发生一些变故，亲人过世，他很难过。那老两口怎么办呢？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他另外一个亲戚，其实当时那个另外的亲戚那个时候也帮忙写 paper 啊，帮忙跑外管局啊，总而言之那个亲戚来了。那这个亲戚就现在人家有需要，那个亲戚就他说你不要搬过来啊，你不要，他有点想要搬到他亲戚那边去啊。中国其实现在大概失独的，就失去独生子女的，据说有人告诉我有2000万，这个数字我没有查过，不过肯定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这就想到失独的，就是失去了独生子女，真的其实不但是那种心灵上的痛苦，而且还有很现实的生活上的难处。那将来年老体弱怎么办呢？谁来照顾呢？那么他们现在遇到一个困难，就是那个老先生那个很严重的疾病要去看医生，那么看医生呢，旁边没有人啊。那找到我的时候，我说那去教会啊。真的，我说这个世界上你一定以后会明白，唯一真正不图报的愿意帮助的只有在教会里。 但是你去教会，千万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入门。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三十年前已经跟他传过福音，而且很忙啊，要开店啊，哪有时间啊？前不久他的一个纠结就是，张牧师啊，我们家以前都信佛的，那现在信了耶稣，会不会好像两个打架啊？这个，哎呀，我说你信佛信那么多年，你自己都看到，那个佛都是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跟佛的关系其实非常功利的关系。那也为他祷告，感谢主，现在柏林教会真的很多弟兄姊妹愿意伸出手去帮他。我想很多时候对亚伯拉罕来说，他不是说罗德啊，我现在过去带你身边啊，那多少讲你继承我的家产，而且我们老两口将来你帮忙，你现在跟我吵架。他跟罗德说，不要吵不要吵，我们是骨肉，我们是亲人，你随便选，你往东我往西，你看哪边好你拿去。这个叫什么真的爱心啊。其实真的罗德一走，你知道对亚伯拉罕来说，那时候他还没有以斯玛利，还没有以撒，什么都没有，底下都没有一个已经这个七八十岁的人啊，那怎么办？真正的爱心常常是在利害相关的时候显出来。如果你的人生一帆风顺，你谈爱心，你爱我我爱你，谈什么爱心，反正都这样。所以圣经上说，如果这样，那世界上人讲的爱比你们可能讲的都多。真正的爱心一定在关键的时候，跟你的利害相冲突的时候，他以退让为先。他爱罗德嘛，真的爱罗德，结果后来罗德出事了，他自己搬到索多玛去，结果呢打仗啊，索多玛就失败了，打败他就被掳去了。你怎么打得过他？五个王联合起来都打不过那四个王。结果亚伯拉罕一听啊，就待在家里面，318个他的这个家丁就追上去了。那你说他连夜追赶，自己的命都不要了，要干嘛？救罗德。这个叫做真爱啊。他不是说罗德啊，你看啊，真是报应来了，报应来了，活该啊。哎，叫你跟着我你不跟，还跟我吵架，现在你搬家正好，让你去受点苦。这种话我真的听到，有时候我到意大利去，大家都知道这个，说那边有，其实沾亲带故的蛮多的，真的有的就忘恩负义啊，当年把他从温州也好，青年也好，好不容易带出来啊，他现在一转头翻脸比翻书都快，真的。那么常常有时候人在血气里面就会很生气，岂有此理啊！这个，但是他舍身相救。那你知道有一次亚伯拉罕在帐篷里面，结果呢来三个客人，当然其实都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当时也不知道，他马上就跟太太商量，然后就用饼啊面啊做起来招待啊，他们要走了，哎，你千万不要走啊，经过我这里起，怎么可以先吃点东西，先恢复点力气，然后你们再走，招待远客，而且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讲到这里我真的很感动啊，我看到我们的长老跟师母，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已经是将近80的高龄的人。我几次看那个何老师在那个 T3 的厨房里面做那些饭食，哎呀，有时候真的心想多辛苦啊。这里大家都知道其实买食材也不是太容易，他们真的常常那个水啊从下面提上来，跑到 Penny 也好，跑到 RD 也好，跑到那个亚超啦什么俄超啦去买那些东西回来，一下子可能我们在那边聚一个会可能就不见了。但是还不在于这些食材，在于整个过程里面从来无怨无悔。我想这些榜样好，何老师、丁老师或者范老师、钱老师，我相信各位都是耳濡目染。那当然在我们当中许多的同工们也是这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是爱心，什么叫做爱心？不是在语言上舌头上，是真正的那种尽心尽力，就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上。有没有人知道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一共求了几次啊？还记得吗？因为后来发现那三个客人，他们说这个 既然亚伯拉罕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有事瞒着他呢？那么我们其实是有受命啊，神要我们，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罪恶滔天，我们是要去这个灭城。结果亚伯拉罕一听就不干了，亚伯拉罕就跟着他们走了，就跟他们商量啊，如果那个城有50个人，你们怎么样呢？现在有没有人知道亚伯拉罕一共求了几次？求了几次？他至少求了6次，从50求到45，到40，到30，到20，到10，结果索多玛连10个义人都没有。其实索多玛出来一共只有5个人，当时出来6个人，这个结果呢，这个不是6个人，一共才4个人，就罗德跟他的妻子还有带着2个女儿。其实我们看见真的这个城啊，实际上他太太结果呢还放不下，他一回头就变得严重，就剩三个人，结果他2个女儿也看上去也不像是太这个神眼中的义人。总而言之，真的如果不是亚伯拉罕这样求啊，真的可能连罗德都逃不出来，因为罗德自取灭亡嘛，他自己选的那个索多玛越搬越近，就搬到索多玛去了。我想这个当中都看出亚伯拉罕的爱心。好，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亚伯拉罕有信心吗？有信心，但是请你注意，亚伯拉罕有没有行为？绝对有行为。他的行为表达在他的忠心，他的行为表达在他的爱心，那么还表达在什么呢？表达在他的良心。良心这个词是很特别的，圣经里面用的，旧约也用，新约用的更多。这个词到底讲什么？这个词是讲我们每个人，你真的在神面前，所谓你很诚实的来自我的省察。如果你是忠心，真的有的人就很忠心啊，有的甚至可以叫他愚忠啊，就管他黑白，反正我你老大，我跟着你啊，我死命都保护你，我死命都听你的，反正你管理出了对的，我都那个，你也可以说他叫很忠心。可能很多当权者啊、君王啊，就最喜欢这种人。就是这个赤胆忠心，好像常山赵子龙一样，反正管他千军万马啊，我豁出去了，我就把那个阿斗我都救回来，忠心耿耿。但是良心这个词很特别，因为良心是只有神造人的手放在我们里面，那个良心是不断的在真理里面的一种自我省察。良心，亚伯拉罕的良心，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把亲情看得高于财物，是出于什么的良心？人是有良知的。他在这里特别用一个，我们是骨肉啊，罗德啊，你人也许都爱财啊，但是你爱财到一个程度，如果你连亲情都不要，中国人讲什么？这叫不讲良心，昧着良心啊！用现代话讲，什么叫做没有良心？就是他连底线都没有，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他可以在疫苗里面，可以在药物里面，可以在食品里面，所有的我只要我赚钱，我管你死活。这叫什么？他突破底线，就是其实讲白点，就真的不是人了，是东西了。因为人你最起码有一个基本的良心，当然圣经讲的良心远超过地上人讲的，因为圣经说其实人的天良就是那个 natural conscience 已经被落，人已经不讲良心了。你看他拒绝那个索多玛 那个索多玛王后来被他救回来，他本来要救罗德，顺便就把那王也救。救回来以后呢，索多玛王呢还想当王，他说这样呢，人你给我，我要当王，当然要有百姓嘛。那东西你拿去，其实这话废话。按理来说，当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本来亚伯拉罕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救回来，当然在那个时代，这个是一个也不叫潜规则，是一个明规则，就是谁抢来，当然那个东西都算你。他假惺惺，他说：“财物你都拿去，啊，人你给我。”亚伯拉罕说：“一根线，一根针，我都不会拿，因为免得你说你让我服主。”你看人很诡诈，索多玛王就会这样。明明亚伯拉罕是他的救命之恩，他会倒过来说：“亚伯拉罕现在这么富有啊，都是我给他的，好像我很大方。你看我的财物都给他了。”亚伯拉罕这样做是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不要我神的名羞，不要让人以为是你让我负责。拒绝财物是什么？这个时候你也不是忠心，也不是爱心，是什么？是他里面那个无愧的良心。我不要让我主的名受羞。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啊，可能真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或者说好像，但是这个时候是什么能够管住我们？就是保罗讲的，长存无愧的良心，唯有这样的东西能够管住我们。亚伯拉罕能够被管住，是因为那个良心。保罗一次次的提到那个良心，他对于那个索多玛那些，他是什么？是那种怜悯心。怜悯 mercy 是从哪里出来？是从他的良心里面出来。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我们可能很多挣扎，要不要给钱啊，说不定这个就是个骗子啊，现在到处骗啊，除了假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啦，那怎么办呢？这肯定是假的，就跟刘谦一样，肯定那个壶是换的。总而言之、啊、当你这么一想啊，你就擦身而过了，可能里面真的有真的。这个时候是什么让你产生怜悯的？良心啊，就是良心啊。他相待忠实守信用啊。别示巴这个词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今天讲起来叫从但到别示巴，一南一北，这个最长的边界。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到现在基本上他取他领土打了多了也不要这个一段。因为圣经讲但到别示巴，别示巴什么意思？就是当时亚伯罕在那里，明明他挖了井，结果呢亚比米勒那个也是另外一个族长，他就派人把那个井拿走了。那个时候挖个井不容易啊，因为第一那里很干，你挖了半天不一定有水，你好不容易挖出有水了，那这个结果人家来把他抢走了，把他拿走了。当时其实亚伯罕也不太高兴，就跟亚比米勒说你不应该这样啊。亚比米勒哪听得进去？他是一个族长，他有军长，底下有武装的。结果这一次，亚伯拉罕跟他再立一个约。不但立了约，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很强大了，因为他把索多玛、把那个五个王都打败了，吓都吓死。那个亚比米勒赶紧来跟他套近乎。亚伯拉罕另外再给他切头羊。那个人都奇怪，亚比米勒说：“你还给我羊干嘛？”亚伯拉罕说：“这是一个凭证，现在你可以作证，这个井是我的。你以为是你的，其实是你抢走的。好，现在你同意给我，那我再补偿你几头羊。忠实守信用，宁可自己吃亏，我守住我的信用。”结果呢，亚比米勒真的无话可讲。亚比米勒只能讲说，这个人他做事都有神的保佑，都有神的祝福。以弗伦，这个是当亚伯拉罕的妻子哈，这个撒来死了，过世了，亚伯拉罕当然很伤痛，结法的妻子走了，他要为他找一个安葬之地。那时候很多人就说，亚伯拉罕啊，你不用出钱了、啊，亚伯拉罕开始像贴个告示一样啊，我现在要找。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家大利大势大，大家讨好都来不及，每个人说你尽管用啦、啊，你这样你平时待我们都不错了，现在啊这是区区小事你就 要不然不行啊，我一定要这国人跑去。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看上那个田，因为在曼利橡树那里，亚伯拉罕在那里住过坛的。实际上那个地应该来说亚伯拉罕以前是有份，不过那个时候给另外一个人叫以弗伦。那么亚伯拉罕就说，这个田呢、啊，你这样，这个我要在这里安葬我的妻子，所以呢你出个价钱。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你拿去就是了，咱哥俩还谁胜谁。亚伯拉罕说，你给个价了，我这个我怎么会白拿呢？结果那个人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哎呀，亚伯拉罕啊，你这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值400舍克的还算什么价格呢？你拿去就是。一面讲拿去，一面把价钱告诉他的，你起码给我400银舍克的。实际上那个价格是非常高的，400银子舍克的 shekel， 现在以色列到现在他们的货币还是用 shekel。结果呢，亚伯拉罕就足足的平了400两银子给他，为的是埋葬自己的妻子。我想最后结论哈，良心，刚刚讲过，保罗是很多次的提到良心，彼得也提到存无愧的良心，彼得前书照样用同一个字哈，存着无愧的良心，在基督里有好品行。我想喝的感恩，神要我们哪四样心啊？第一样是什么？忠心。第二样信心。第三样爱心。第四样良心。当我们守住保守我们这四样心，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成长，我们一定能够成为神祝福我们，也让我们成为我们能够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不只是带着信心因信称义在你的面前，我们看见他是忠心在你的面前，你吩咐他就照办。我们也看见他向他的弟兄们，向他周围的人显出无比的爱心，舍命去救罗德，为主的名，他一次一次甘愿心甘情愿，宁可让步，宁可自己吃亏。主啊，我们也更看见他的良心是被圣灵所光照更新的良心，才能够成为一个无愧的良心，不断在上帝的面前用这样的行为品格来让人把荣耀称颂归给你。主啊，建立我们，建立我们这个家在这里。主啊，当我们说我们信靠基督，是我们里面已经定义我们要成长。主啊，我们过去像保罗一样，我们真的不认识你，我们是俯慢神的，我们是亏待人的。但是谢谢主，你今天把一个活泼的生命给我们，就要叫我们不断的来成长，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愿主你感动亚伯拉罕的灵，你照样感动我们，好让我们真正不但自己蒙恩得福，我们的家蒙恩得福，我们的民族蒙恩得福，要使万族都因我们蒙受上帝的大恩和大福。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